也不会游泳，
都蛮孤僻的嗜好。
哦，我还没有讲，你已经自己诊断了是不是？哦，所以 OK， 谢谢周同学，是，很棒很棒，这些同学真的是，给我们大家很多的教导哈，因为他们平常也许不会直接跟我们说话聊天，可是透过一个这样的环节，其实我们很想认识他们，因为真的代表不同的一个族群。也许你家的孩子有像这一类型的，但是呢，我自己学习到很多是，他有很多东西，因为也许我问得很冲突，可是呢，我听到的是有一个他的运动跟他的嗜好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整个读书孩子的过程里面其实是很重要，因为一个会动的孩子，其实他是把整个的大脑神经元连接在一起，提高他的成熟度。也就是当我们说，孩子，你为什么都想不通一件应该有的事情呢？应该有几个 level， 几个层次，你怎么都是只是讲吃喝玩乐呢？你可不可以想一想有高的层次呢？等等的哈，那这些是因为他的大脑神经元没有办法连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直坐在冷气房哈，一直只是低着头读书，或是低着头打电脑，只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。那他很少有刚刚我听到的一种其他的不同于读书的东西，包括了他的游泳，包括了他的钢琴等等的哈。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了有一个学习。那我就是告诉大家，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孩子能够多学习，提高他的成熟度。我比较不是讲学校的功课的成绩，而是一个成熟度。所谓成熟度，就是他知道你是母亲，他知道你是父亲，他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子管教他，他懂你的背后是为了爱我，所以你这样子帮助我，这叫成熟度。那这个不是课本教出来的，这是他要连结，他自己里面要连在一起。那他连在一起没有办法靠指责这样告诉他，我是你妈妈，听我说话。他的连结完全需要靠动作。所以回家的第一个功课，帮孩子找一个活动，任何的活动，只要会动的任何的活动，好不好？打篮球也 OK， 会进哈佛。那介绍一下这边的哈，刚刚提到的尝试有听到吗？第一个弟兄跟第二个弟兄都有讲到尝试。那第一个代表了一个典型，他尝试了很多很多的东西。那第二个弟兄代表另外一个典型，因为高层次的迂回教育法，让他可以去感受说，好吧，就听你的了，还是好吧，你讲的也算有一点道理。那么他就减少了很多尝试的机会，都好都好。你去看他的尝试，就是他其实里面会生出一个要做东西的一个想法。就每个人他就是一个有想法的人，一个人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想法，非常的可惜。那么呢，你看他有一个尝试，所以接着就会进入到他要什么。接着括号的都是具体的，上面的那一条箭头是科学家写的东西，不足为奇，只是我们怎么去应用它进到圣经的真理里面，爸爸妈妈跟老师要花时间去讨论。所以呢，这边介绍就是说，他尝试，然后他就要，他要了之后会进到下一个阶段，叫做调和期。也就是说他经过了之后，他自己哦，现在我讲的都是自己，没有人教他哦，你的大道理都没有用的哦，是他自己就会问说，我真的要这样吗？他自己会讲，自己会问。所以你在旁边的人怎么办？你在旁边一直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其实没有用，你懂吗？那他之所以会有用，是我们刚刚听到同学说的，懂吗？就算了，让了，就随便你了，因为谁叫我，你是我，好，这样子。那结果呢，他真的就会问自己，我真的要吗？他会说服自己，给自己很多的理由，然后之后呢就会进入挣扎期。也就是当他没有达到他要的东西在脑子里面，或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东西，尝试错误的东西，他自己里面会沮丧，会失望，然后呢很奇妙哦，他就会重新来过， 他就会从这里直接又跳到那我应该去 try 另外的东西了，然后他就又进入一次我要我真的要吗，然后就进入沮丧再来一次，经过三次之后最后他会确认这件东西这件事情是不要做的，会带来伤痛，或是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，因为带给他一个成就一个愉悦。那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一个大方向的东西，没有还没有讲到特别的例子，懂吗？齁，所以你先不要有伤痛的感觉，那只是说介绍你，这就是一个人本身的发展，在青少年时期正常有的东西。假如他现在正在经过这个的时候，你就要去想了，去讨论了，老师跟爸爸妈妈我们怎么协助他们，懂了吗？要去想了，要去问了，这样子我怎么协助他，因为他本身就有机制了，就是已经被耶稣基督放进去这个机制，他本身有，那我现在的角色是什么，你就要去想。如果你的角色还是在旁边这样听我说话听我说话，你直接进来的东西从任何一个过程插进去的时候，只是让他怎么中断他本来自己的那个机制，懂吗？好像这个机器本来自己会跑，可是经过你在旁边一直乱乱到最后的时候，这台机器宕机，不是因为他的问题，是谁的问题？我们的问题。你如果听到第二节课，要稍稍想到，其实最主要都是来自父母亲，而不是孩子。现在很多父母亲告诉我说，我的孩子打电脑不会下来的，很多跟我讲，请问老师怎么办？直接就挑战这个问题，那我能怎么办？因为他已经去 try 过，我要，而且我真的要，他确认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剩下的时间做什么？就是看你一直演戏啊，非常的忙碌的演戏，你那个戏很难演，很忙的，从早上七点一直演到半夜十二点，一直演的。你注意看，父母亲很多非常的忙碌，然后全部用公司管理在管理自己的孩子，然后不给薪水，很奇怪哦。他完全带着管理的角色进来，就是我是老板，听。给你 project 给你做，叫你完成工作，看业绩，看你的成绩，这个月不行下个月再来，你就这样一直催他一直逼他。你想你是父母吗？还是你是老板？你们全部爸爸妈妈如果带着管理的心情进来管理孩子，这个家没有爱，没有爱这个家会散开，好不好？一定不是只有孩子的问题，一个家长如果是这样子在管理家庭的时候，散开的还有是婚姻的东西，你一定要去看这个问题，他没有爱在里面。耶稣基督讲这么多的东西，已经死给我们看了，说他用他的生命给了我们，可是我们的生命很奇怪，跟他不连结的，照自己的意思继续这样子做的。然后现在呢，神给了礼物，说这是我的产业，到了你家，我送给你这个孩子，是我的，帮我照顾他。你用高压的管理方式管理员工啊，不好意思耶，有时候因为他已经赋予他一个机制了，孩子之所以会往旁边走过去，是因为这个机制被干扰，这个要听啊。你一直觉得你是他的谁啊？青春期之后你跟我都使不上力的，只有耶稣，你的角色只能一直的让他去亲近这个看不见背后的造物主。你要想的是这个，最难的是这个，而不是在那边一直耍花招啊，看很多书来对付他。现在书已经出到怎么对付玩电脑的孩子，有去看吗？应该有人，很多人看，然后就去说哦，一你可以这样，二上次一个这个会哦，在一个什么哦，我不能讲地方，对不起。在一个会，家长说：“老师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家都没有问题。我们把电脑搬到公共区域，就是客厅，因为书上说要在公共区域，每一次走过去斜眼看一下，就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有没有？公共区域哈， 我就说好啊，搬啊，那你的孩子怎么样？也是一样，也不跟他说话，也是一样。好，另外一个家长说，老师现在很棒，我告诉你有一个哈，所有的 email 我要过滤，我要先过滤，所以我的孩子全部 email 要交给我，透过信箱整整整整啊，我都听一听。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有更新的科技哈，它可以筛选给你，你收到都是好的，都是老师给他赞美的话，你都没有收到不好的。它可以筛选，有软体。那另外你搬到公共区也没用，它整个的切换功能是非常好的，懂吗？可以停格在那边，你会以为你看到东西了，其实呢你看到的就是花，后面有鸟你也看不到，懂我意思吗？你抓不胜抓，为什么要把家长训练成安全警卫的感觉，然后老板的感觉？这不是真理耶，你们学了一套东西来教孩子，没有走在真理上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将失去他，你也将失去你自己，因为你会沮丧。你看到你的孩子走错的时候你会沮丧，那为什么走错？一定要回来看，因为他的机制被干扰，无穷尽的被干扰。一个孩子他自己本身就有机制上来，现在就是说既然有，那我要做什么？我们要讨论，以后也可以讨论，你们私下也要讨论，讨论一些好的题目，这样子集思广益，你们都有脑子的，一定可以讲出好的东西来，比我的更好。根据圣经，你扮演什么角色？懂我意思吗？去想一想看哈，因为所有的圣经的东西，你们去从别的地方去收引导，好不好？我介绍这个就好，让你去想问题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当他确认了之后，这个东西我们叫做一个抽象的东西就浮上来了，叫做良心。那在雅各书你有看过一个船如果没有了锚，没有办法落下去，它就在海上浮动。那他就说那个跟良心跟信心有关系哦，如果你有读过的话。所以一个人的良知要培养，其实是要经过震荡，而且那个震荡是神早就摆进去的一个机制。那这个东西你要让它发挥到极限，你才有可能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，而不是我们爸爸妈妈说一可以做，二不可以做，三可以做，四不可以做。他没有办法培养良知的，有一天他就不要了，懂吗？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，就是说他走到一半人生路，他不要耶稣了。谁教的？你没有教诶，我也没有教诶，为什么他不要了？因为没有良知，良知没有上来，全部是靠规矩，不行的。你要培养的是里面的东西，你既然这么爱你的孩子，要给他最重要的东西，要培养良知，你急什么？这么的急？良知如果这么容易培养，两本书读完就可以，耶稣也不用再来，懂我意思吗？耶稣如果要来给我们生命，就是要提高我们这个，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个东西上得来，这个孩子才有希望，才可以面对人生的困境跟挑战，不是做功课而已，懂吗？哦，这是跟你们的分享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带到这个问题上，主要是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自己去对症的时候，也要去想一下自己哦。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也有困难度，就是我们自己的良知在哪里？我们的良心上得来吗？问大家，如果你是被规范出来的人，被规范，就是从年轻开始一直被规范，要求你只能这样不能这样，一直要求这个规范上来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看你的良知有没有出现。你有一天会怨神，很容易，因为没有良心，所以要小心这一点。好，那我现在真的要提，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一定什么都要做才可以成功吗？不是的。我是把一个极端，我们在做帮助者，我们要把极端先画到最旁边去，在这个以内，我们在这里做的东西都 OK。 因为我们的孩子真的不坏， 真的不坏。可是如果我们戴上一个眼镜，一直看着他们很坏，那个问题是在我们自己，不是他们，懂吗？一定要记着这个哦，哈。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放进去的话，我们有时候爱不到自己的孩子，我们很容易爱别人的孩子，可是爱不到自己的孩子，很奇怪哈，有一点可惜。我们的孩子其实真的非常的可爱。你们今天回去练习的第一个功课，对青少年的孩子，跟他说：“孩子，谢谢你。”这样会吗？你们笑得非常的尴尬，因为你们觉得是他谢谢我，还是我谢谢他？你们要谢谢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，你记得大卫吗？圣经故事的大卫，大卫有一个儿子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俊，桃猫等等，记得他吗？第三个孩子，那这个孩子呢，到长大之后，只想做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情？追杀他老爸。他到大安区就追到大安区，到文山区追到文山区，最后在古亭区头发被抓住，有没有那个故事记得吗？为什么我要你谢谢你的孩子？你的孩子今天有追杀你吗？如果没有，把你的良心拿出来，谢谢他一鞠躬，说：“孩子，你没有杀我，谢谢。”这是主极大的恩典哦，保守了我们的孩子。他没有想说你对我这样子啊呵啊利啊，他没有，他还是忍着。所以你要谢谢他，你就可以开启一个对话。我讲的也是最极端的意思，是说假如你已经很难有开启对话的空间，回去练习谢谢他，你会发现有不同的效果。讲话不要太多，因为太多的讲话会干扰机制。要学老师，老师讲话非常的少，对青少年的孩子，我只有充满了好奇，眼睛张得大大的，嘴巴下来就是这样，哦，来，你们要跟我一起做，哦，对，回家要练习。孩子每次在说什么、发表什么的时候，不论你觉得是不是成熟，或是觉得不应该，或是应该，你只要跟我一样这样子，哦，你就可以再听下去，不然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如果一听到说啊嘿卖公嘿啦去读书啦，你公啊贼，好，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家长的时候，好、哦，这个机制就被干扰到，懂吗？好不好？试试看哈、哦。所以讲话不要太多。等一下最后的五分钟我们会练习讲话，因为讲话的技巧是最不重要的。可是因为你们最想学的是技巧，赶快练习几个招数回家对付他，对不对？其实最重要是从里面，你们每个人的里面怎么样去看这个人，看这个孩子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么呢，现在我的第三位同学来，第三位弟兄林弟兄请出场。那么呢，我现在要介绍另外一位我的好同工，因为呢在这边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他的眼光看到的世界是什么。那我们看到不同的孩子的时候，都要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，报以热烈的掌声。要跟我一样好奇，林弟兄，从你的眼光看到，你怎么样看学校的东西，学校发生的事情，请说。
就是从国中一年级开始的时候啊，那个我们学校的国文老师，就是我们全班都很讨厌他。
听得到吗？
然后
他们耳朵不好，
就是
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们。
然后大家就是都很讨厌国文老师啊。哦，
他们很讨厌一个国文老师。
然后老师上课之前，我们都会就是很讨厌他嘛，就把他的椅子踩得很脏很脏，然后让他坐下去的时候，
你们都有听到吗？
起来的时候那个衣服会整个脏掉，然后大家就是很讨
厌他。你是说老师还没进来之前吗？
然后就
你是其中一个吗？
没有，我在旁边看，可是我也很讨厌他。对，然后
你看他们讲话都不清楚哈、哦，因为他们做很多事情，然后我们就好。
然后结果就是我们就是 讨厌他嘛，然后因为
讨厌他，他用的字好清楚哦，我们讨厌他。
然后上课的时候啊，老师又有的人就很皮啊，然后我也是其中一个，因为我们就是很讨厌老师嘛。然后国文课、就是、
这个要讲一下，你怎么样？
很讨厌老师啊。
然后你很怎样？
我们就有点皮、啊，然后上课都没在听、啊。
哦。
然后结果老师就是觉得大家就是这样子很乱很讨厌啊。
对。
所以他就把要读书的分在一区，不要读书的在另外一区。结果不读书的只要不吵就可以尽情的玩。就开始就是
对，分到一区，只要不读书，他可以尽情玩。
嗯，然后不要吵到他们就好。
哦，不要打扰其他人。
结果就是刚开始啊，那群就一直在那边玩啊，闹啊。
我可以问吗？你是哪一群的？
我是被分在玩的那一群。然后，
你看他讲的好清楚哦，他没有说我是不读书的，或是玩的那一群。高功能哦。
然后
高功能，
结果我们被分在那边，就我同学就一直在玩啊，就有一个是很衰，就是他没有位坐了，所以他被分在玩的那一群。
哦，那边太爆满了。
对，然后结果
那边人太多，
他就被塞在那个老师的讲桌旁边，因为他是不会玩的那一个。
哦，他不会玩。
对，就其实我还蛮喜欢跟那朋友玩的、
啊。OK。
就所以我就把桌子也塞到旁边。然后老师就在那边上课啊，我就看到同学都不讲话，
哦，这个
我就觉得很无聊，我就开始跟他抄笔记。然后老师就是以为我只是就是一两天就不会有用了，就我就是一直这样子过着这样子的那个日子嘛。就有一天呢、啊，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其实他也蛮混的，他也是被分在玩的那一区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因为大家都很讨厌国文老师啊，
对，
他就跟我讲说。
我可以问一下吗？为什么讨厌他？
就是他上课，
他长得很奇怪吗？
对，然后他上课又一直骂我。
喂，我乱讲的耶！
真的，然后
长相很重要。
结果我们在上课，然后结果那个同学下课的时候就跟我讲说，其实我觉得国文老师没有那么讨厌。
OK。
然后因为我很看重这朋友，所以我觉得他的话好像可以去想一下，所以我就想一想啊，我就想说，那国文老师哪里不讨厌？然后。想了几天啊，我就觉得那如果因为老师就是一直觉得我们很不乖
哦，他觉得你们很
不好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做好了他会想什么，然后我同学又跟我说老师好像没有那么讨厌，我就开始想，结果有一天啊，我因为眼镜我忘记戴，所以我就跑到黑板旁边、
哦、
对、
okay.
我就跑到黑板旁边抄笔记
OK，
老师就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读书的话，你可以去读私立学校，在这个班级这个环境对你来说太差了。
哇！
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，他说可是这样子你会有点困难，而且你的态度可以去私立学校让老师帮你改正，结果我就说态度我可以在这边自己改啊，慢慢改就好了。
你就这样一
问一答、啊、对，我就说态度慢慢改就好了、啊、反正改不成也是可以慢慢来，一步一步嘛。结果老师就点点头继续抄笔记，然后我就把笔记抄完，结果我看就所以我就开始努力的看国文，我想让老师觉得我不是那么坏，因为我只是不喜欢上国文课，我不喜欢他的那个
长相，
对，就是所以我想说那如果我改了他会对我怎么样，然后老师也慢慢看到我的改变，他就对我说如果你国文考到80，
对，
考到有进步一分，任何一分都好，他说只要我有进步他就送了我一本书。
哦，他说你要进步他就会送。
对，然后其实我还蛮喜欢看书的、
okay.
我觉得看书很好玩，所以我就、
okay.
我就说好，我就很开心啊，所以我就每天就是很认真看国文了，就到段考那一天我就想说考好一点，反正你有进步一分有书嘛，所以我就考完，然后我在考别科的时候老师刚好来带我们看我们班，他第一个就改我的，他改完就说哦子恒我好想抱你一下亲你一下哦，我就心想说啊怎么了，
你长这样子，
结果对，然后结果我就跟他我就想说我怎么了，他说你考80耶，就因为我上次国文就是考得很烂不及格，考50几分、啊、
okay, OK
就我因为考80进步了30几分，
对，
然后老师就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然后是老师就跟我说下课你就来我教室，然后我下课就去找他，他就把柜子打开，柜子里面全部都是书，他说你自己挑一本， 他说你挑了海鲜不要拿，我要用颁奖的方式送给你。然后我就很开心，我就挑了一本给他，他就说好，你过几天你就会拿到这本书。就真的在上课的时候，他就说我要奖励我们班有几个会拿到书的人，就总拿到书的只有三个，一个是考90分以上，那两个都是考90分，然后只有我一个就是还没到90分就拿到那本书。就很多同学说老师为什么，然后老师在颁奖的时候他就说，因为我看到他态度是在你们班改最多的，而且他进步了30几分。然后从此之后国文老师就对我改变很多，然后我也觉得他对我很好，所以从此之后我国文就是也没有再那么烂，然后就其实慢慢喜欢，就慢慢喜欢上他。对，
林弟兄，你除了国文老师之外，你还有讨厌其他的老师吗？
嗯，有了，班导了。
哦，你有讨厌我们这里的老师吗？
没有。哦，
谢谢你，林弟兄。我要我们大家一起去欣赏听，不同的年级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，学校对这样的年纪的孩子来说是中心，是最重要。所以你随便问他一个，哎，你看到学校怎样，他就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在家有没有机会听孩子讲这一些？如果有的话，你们其实就在帮助他做这个的建立哈，因为他本身有机制。可是如果大部分是你在讲话，你就不断的破坏这个机制，他到了再过3年再过5年之后就发展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如果还来得及，可以试试看把说话少一点，听他说话多一点。只有6年而已，你们的感情会是一辈子。可是又话讲回来，万一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些困境，一些瓶颈怎么办呢？来，我们的第一点就是刚刚说到的，回去帮他找一个运动或是活动。我写字比较慢哈，你们自己抄。第一就是找一个运动，找一个活动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减低，回家减低让他会烦躁的空间。减低就是，那怎么减低呢？有一点抽象，就问我们的孩子说，孩子啊，今天我去上了一堂课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说要减低烦躁的空间。孩子啊，请问什么事情在这个家里让你觉得很烦呢？把它写起来哈。他把它写起来，就是你，因为你没有能力听到他说的话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因为他说的东西是很恐怖的，你也载不掉，好，所以你要说，请写下来，投在我的门箱里面，塞进来。我午夜梦回的时候自己看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妈妈来上过课，就说老师，我学会了，我回家要练习。她充满了勇敢的精神，就回家了，就说孩子，妈妈就完全照我的。妈妈今天去上了一堂课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来。孩子说一说，这一年你看到妈妈有什么样的缺点可以鼓励我吗？孩子就一直看着她，冷冷的。然后这个妈妈因为没有学到最完整的，后面要吃很多心脏病的药，所以她就很勇敢问了这个问题。她的孩子看着她说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孩子，老师说要认真的听你说。确定？非常的确定。我觉得你很不会笑啊，对不起，因为都有学嘛，对不起。你不是不会笑而已，你去买东西，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计较呢？连那个葱你都要偷，我觉得你很奇怪耶，你明明是基督徒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哦，是，孩子，是，老师说，只能说是，是，还有你上次去百货公司，你跟人家讲话那个态度，人家就已经说没有赠品了，你在那边一直凹一直凹一直凹，你知不知道我很丢脸吗？你没看到我走得很远吗？你还一直叫我假装认识我，很烦耶。这样子他妈妈说，哦， 是啊，已经孰可忍孰不可忍，他的妈妈就拍桌子说，我就是长这样，你怎么样？所以就破功了哈。从这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今天回去想要练习，一定要把自己先调整好，深呼吸，然后告诉孩子说，不要告诉我，写给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然你会吐回程，你会呕血出来，下礼拜要做见证。那第二就是，请问孩子，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烦躁？孩子，请帮我写下来，你不要让他随便写哦，就说选三个你最烦的事情，不然他会写300条，选三个，那三个就真正是他觉得是最前面排行榜最烦的。那不论你看到的答案是什么，你就要练习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所以就要练习不干扰他的机制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是烦而已，现在还没有行为出来，不用紧张的，他只是里面很烦躁。好，第三个，每一个礼拜约定一个时间跟他谈话。谈话一定不是你说话，是你坐在那边听他说话。这整个礼拜要有10分钟坐下来，他坐在你的对面听他说话，说来，那他第一次会怎么样呢？有什么好讲的？你就说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东西讲都无所谓，不要走哦，因为是10分钟。然后他就说，你有完没完？还没，还有8分钟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你就要练习哈，就是10分钟听他说话，到他第5次的时候，他会跑出几个字说，你是有病哦，你吃了什么错药？诶，已经开启了对话的内容，因为他对你产生好奇，平常都是你对他非常好奇，他第一次对你产生好奇，想说你吃了什么错药，你就告诉他，因为妈妈有去上课就好了，不要多说，不要多说大道理，知道吗？每一句话5个字6个字最多，超过以上进不去，要记得哈。好，这是第三。第四就是顺着这个东西练习2个月之后，顺着这个时间建立家庭的祭坛，不要讲大道理，读诗篇，朗读诗篇，就是孩子你读5节，我读5节，他读5节，朗读就好了，就开始建立，一定要从对话开始才有办法建立家庭祭坛，不然没办法坐下来，坐下来里面都是烦躁。所以前面有几个步骤要练习，当他的运动跟活动开始出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帮他降低了50%的焦虑跟沮丧，因为那个是透过运动的连结，不需要透过大道理，他整个就会冷静下来，整个就会平下来，假如你愿意允许他的话。可是现在大部分的家长很紧张，觉得说因为他有考试，考不完的考试，不能再花时间去运动，那我就是说随便你，你可以选择，因为我已经告诉你运动的重要是为了他以后的一辈子，那你为的是断考的成功，你只看这3年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我一定尊重你。所以呢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，想一想看以后你的方向要怎么转，完全是在你哈，就这样子哦。这是4个东西。好，那在这个最后呢，就要练习几个很重要的术语。所谓的术语就是说，你去到星光三月的时候，那个开门电梯按电梯的小姐戴着漂亮的帽子，不论你长相如何或是她今天心情如何，她都要对你说一声欢迎光临，那个叫术语，不带着任何的情感叫做术语。你们 OK 要练习哦，回家要当星光三月的小姐，知道吗？不要想说我是你妈妈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那个脸都很恐怖哎，跟他很像外面的那种，很恐怖。那你要做星光三月小姐哈，要学我哈。你的话语一就只能说哦哦哦，对哦哦，要写起来，只有哦哦，然后就是哈。 一个是哦，一个是哈，这两个字就已经可以用在24小时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孩子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就说今天学校怎么样啊？你不要管啦、啊、哦哦，什么哦哦，你现在是怎样啊？哦，你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，因为你不会干扰他的机制。你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干扰机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、哦，它是影响一辈子的东西，会阻断。那阻断了，它的成熟度连接不起来，好不好？那你刚刚看到几个同学跟弟兄，他给我们的分享就是，你会发现到有一个类似的情境，他们的功能都非常的高，他们的脑，他们被阻断的几率不大。你注意去看，可是他如果是整个是这样子褪色的上来。讲话的时候他那个阻断就很大，就不完整整个的东西，有没有？你注意去看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到的，从别人的身上去学到，应用到自己身上。好了，除了哦跟哦之外呢，另外就是要说谢谢，很简单，谢谢。你欢迎光临完之后，电梯上楼，六楼童装部，谢谢，一定要谢谢。常常的表示谢谢跟感激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会连接到感恩的东西，它是用连结，它不是大道理进得去，它是用连结，自己会连结。所以他做错了很多东西的时候，他发现你一句话没有说，他这个会自己上来，我真的要这样子对我的父母吗？他就会冲击。那他冲击之后，他就会确认说我不应该这样做。那他讲到不应该的时候，因为你常常谢谢，他就会告诉你是我要谢谢你。我有一个孩子一直震荡到36岁，也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很成熟了哈。他震荡到36岁的时候，他才第一次回家跟他的妈妈说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对不起你，非常的重要。可是为什么震荡这么长，他不愿意回家，在外面可以为非作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太恐怖了，太多东西了，只要一见到他就是听到很多的教导。那教导的东西已经过了12岁之前就要通通放手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常常的请教他，假装你是很无知的人，因为他是心肌肿的功能，所以他连大脑长得都不一样，常常的问他说，你可以教我什么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你可以多说一点吗？诶，你的学校那个我也不懂诶，因为我们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。你现在学校是什么吗？可以教我。诶，那你会忧愁吗？请你教我看到了什么。就你要很多的问题去问他，可是你是真的想听的，因为他一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套上前面的，就是哦哈哦，就可以接着下去了。如果他一出来，你就是说啊，嘿，想哈贼，假扮想赢啊，哇，没有了。第二次重新再来过是3年之后，因为他会记得你骗他，懂吗？好，练习看看。好，那很简单，零零总总，东一块西一块，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鼓励我们的爸爸妈妈说，不用害怕，因为我们有耶稣，真的不用害怕。他是耶稣直接的孩子，诶，好不好？要记得，他只是暂时托给你，帮主耶稣彰显那个爱给他。可是你彰显了18年给他恐怖的形象，你看刚刚的弟兄说，连长相都是一个问题，诶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他们对付老师是因为长相。我一直以为他是很凶，原来是长得不怎么 OK。那你看看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长相，所以我们就要很谦卑，在这些孩子的面前常常说，不好意思，我长得不好，你可以教我吗？你如果可以这么谦卑的话，我们的孩子就会以你为荣啊。你看，他说他喜欢他的老师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鼓励大家，我们有耶稣基督，不用害怕。只有外面的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要很紧张，买20本书一直的彻夜的读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办。可是呢，我们有耶稣基督，告诉耶稣基督说，主啊，我错过了一些时间，因为我没有学到，可是没有关系，主啊，我相信有你，你会带着我的孩子往前走。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你才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亲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的话， 孩子只听你说话，你看到的就是那一朵花，不知道后面有一只小鸟，还说走了，讲不出来，是花还不讲，好冤枉哦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就这样子，感谢主耶稣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然后呢，就要去享用晚餐。主耶稣给我们机会学习，要谢谢主，谢谢我们的孩子教我们很多的功课，在祷告当中带着感谢的心留给耶稣，好不好？一起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